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啊、我是朱文萌，大家好。今天东明要和我们继续谈我们上次说要谈的一个题目。东明你好。
蒙总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上星期五讲到这个圣经里面五饼二鱼的事情，好像有点意犹未尽啊。我那天也说这个应该摆在科技新知里边。所以今天星期三咱们来谈谈这个题目好不好？
对，因为我们漏掉了几个重要的这个马太福音里面的讲那段故事当中有这个16、17、18、19这几节很重要，是吧？
是啊，而且你可以说它特别科技的一些重点我们没讲。东明，你第一次听见这个所谓五饼二鱼的神迹是什么时候听见的？
我告诉你，我是听你讲的。
哦，真的？
那个时候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是8年前的时候。
嗯，因为这个神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我记得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后来我父亲信主了，他特别回头跟我讲这件事情啊。他说呢，他从前其实是念过圣经的
啊，
但是读着读着读到什么地方他就信不下去了呢？就读到这
地方，
哎，就读到这个地方。啊，我后来还认识好几位朋友啊，都跟我讲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话。他说圣经很好啊，耶稣也很好，可是他没法信。他为什么没法信呢？因为怎么五个饼两条鱼可以喂饱5000个人，还剩下12个篮子？
对，
这个大家印象都非常深刻。
对，
这个不可能的事情，你怎么可以要我信这样一件事情？
对，这个其实你看我那个时候哈、我第一次听你讲我都记得，然后我也记得你讲这个旷野，你还在一个小白板上面写过一些话什么的。我那个时候听完了哈，也因为从来也没听过圣经啊或者是怎么样的，然后就听到这个故事啊，包括我自己的大多数人啊、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真的在内心里面当成一个真实的神的事情，
是
神与人的关系啊这些。在这个接受这些之前呢，其实心里面就有一个假设，在我们这个世界啊，就是一切啊，就是还是按照那种科学的规律、
或者所谓自然的规律。对，
对，自然的那种规律。那时候听你讲了以后，我倒不是觉得这个不真实或者什么，我觉得挺真实，但是我有一点，就是那个时候啊，我现在想起来、有一点疑惑，就是我觉得好像神呢、跟人啊没有关系那么近。因为你想要真是做这样的事，那真是神做，还能够创造世界，能够创造天地，
就是了。
能把这个饼和鱼喂饱5000个人，当然可以，当然了。
对啊，他能够从无变有，他要做这样一件事情是小事儿一件，对不对？这个对于神不是问题，可是对于我们是问题。那因为我们有问题，所以反过来就开始觉得神有问题，这大概是这么个经过啊。我还认识一个很老牌的慕道友，他现在到底信主了没有我都不知道。他很多很多年他就是没办法，好像就差这么一步他就跨不过来。有一天我们好久没见了，我就问他，我说你到底是哪里有问题，为什么信不来，你到底在对什么事情有问题。他说你如果可以把一件事情给我讲清楚，你可以给我这个答案的话，我就可以信。我说什么事情呢？他说五饼二鱼。我心想说哎呦，又是这件事情。他说我希望你告诉我，这个显然是从五个饼两条鱼变成几千人吃饱，对不对？这是一个以少变多的过程。然后他也读圣经，他知道主耶稣不是拿着5条饼一人分一条，但是把饼也剥开了，鱼也剥开了。那剥开了之后呢，到底剥了多少片我们也不知道，总之大家都吃饱了。好了，他的问题是这样，你告诉我他是剥开了以后变多拿去分，还是剥开了分下去一面分一面变多的，大概是这个意思。 啊，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他到底是怎么做的？那我当时我只有苦笑，我就跟他讲说啊，你能想到的哈，通通都是错的。他说你为什么这样讲？我说圣经说了，神为人所预备的是人心未曾想过，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见的。他这个鱼这个饼到底他怎么分的？那你能想到的现在所谓数学科学的办法，我已经可以告诉你不是这么回事儿。
嗯，
他觉得我在赖皮，那我也真的是在赖皮。赖皮固然赖皮啊，他也说不动我，我也说不动他，没解决问题。
嗯，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科技问题，也是一个读圣经的问题。那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谈的就是说，其实不是说 know how， 知道说神怎么样把这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到底是先多了再分，还是先分了再多？这个不是我们研究的
科技问题，
这不是我们研究的中心。我们所要研究的中心就是说，这个实验是不是可以重复的？这样讲公平吧？
嗯，这个可太能重复了，这个。
对啊，因为你现在做科学实验也是一样，你能够重复这个实验，你就可以达到经费了。但是你不见得能够解答说，到底我这个重复的实验里面每一个环节里面每一个问题我都明白，那还了得吗？天下没有这样的实验了。因为所谓科学家就是说呢，十个问题问不倒他呢，二十个问题肯定要问到了，对不对？我们就讲一个很简单的实验。小老鼠会繁殖，那就开始问了，什么样的老鼠可以繁殖？一公一母同类的老鼠可以繁殖，
嗯，
对不对？怎么繁殖？他们交配就繁殖了，怎么交配了就繁殖？那你能讲得清楚吗？啊，你说它受精卵，然后它就长，它怎么长的？你这十个问不倒啊，二十个肯定要把它问倒了。
嗯，
所有的科学都是这样子，在乎你能不能够重复它的实验性。如果这个实验性是可以被重复，那就好办。如果它完全不能被重复，那就没什么好谈，你不能把它当科技来谈。那我们今天要来谈这个神迹，基本上就要把它的科技性质弄清楚。
嗯，
其实我们在问的还不只是到底它怎么变多，什么时候变多这个问题，而是对于所有的神迹，我们基本上是不是明白神把这些神迹记载给我们，或者耶稣他在行这个神迹，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对，其实这个神迹是太多了，从早到晚这个神迹简直是太多了。圣经里面所有的这个神迹都是真实的事情，
嗯，
都是的的确确在那个时刻发生了的事情。
是的，像这个神迹经历到的人很多，又写在四本福音书里面，要是假的，那早有人就起来拆台了，他并不是后来编撰的一个故事。
对，但是当我们想寻找神迹的时候啊，
嗯，
那个很多人啊，就是那种心理，就是如果要是有这个神迹，来一次我就看见了，我看见了我就相信了。
嗯，
其实有一个这个无神论的这个英国的一个人叫罗素哈、啊，
嗯，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其实还是有他的深刻性。
嗯，
但实际上那个也是只说其一没有说其二。
嗯，
他那个话说的就是意思就是说。任何神迹啊，只是我们这个无限复杂可能性的世界里面多了一种可能性而已。
嗯，
他这句话就是用反过来当反面教材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人凭着神迹啊，
嗯，
他无论你再怎么样，最后他就是把神当成魔术师。
对，对，
他不会再敬拜在神的面前。
对，
其实这个世界上的神迹这么多，人看了之后，可能多数人去想的这个问题就是，哎呀，如果要是真的在我面前就有这个无面鱼，
我就
信
了。对，
我就信，其实还不是那么，肯定不是那么回事。
不单说他到时候他不见得信，因为他觉得这是个特异功能。
嗯、
那再往坏一点呢，就是像罗素这个态度，对不
对？
对，
他就是这样的态度。
他这个态度基本的问题，就是一个置身事外的态度、
嗯。
他完全不去考虑一件事情，就是神为什么要把这个神迹给我们看这个问题。
对，对对对。
我觉得听众朋友一定要从这里去想。
对。
如果是你看得懂的，那个就不叫神迹，或者你看习惯的，你也不把它叫神迹。其实像东明讲，天天日出日落都是神迹，
对，
对不 对,
对，
大家都晓得这个事情，你看习惯了不是神迹，那你现在他给你一些你看不习惯的，或者说违反所谓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神所设立的自然律、
嗯、
你这个话讲的就很矛盾了。 既然是自然律，那就是神所设立的，神所设立的神怎么叫做违反呢、啊？对不对、
嗯、
你要说外加也可以，对不对？神或者要告诉你说、嗯、这自然律不是全部也可以、嗯、你这么想都可以，但是即或这样想，你去解释了神迹，你仍然不真明白圣经为什么要记载这些神迹给我们。
对，那个背后的原因才是真正
那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嗯、
你如果能够找出来，你就能够重复，
才是真正的神的心意。
对，这里边、嗯、这个神迹包括五饼二鱼的神迹，它里面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思想，就是你如果抓住诀窍，你也可以重复这个神迹。
对，
听众朋友可能有点要跌破眼镜，说这怎么可能？哎，慢点啊！
好，我们就来展开的说一下。
对，你必须从头开始往后看，它的背景我们上星期五说过了，老百姓在一个极大的伤心里面，就到了旷野来，那就等待耶稣做事情，是不是？到了十五节，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啊。
嗯，
那耶稣却对他们说，耶稣说什么呢？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你们给他们吃吧。请听众朋友先注意这句话，
你们是两个关键字。
为什么我们刚才说这个神迹是要给我们重复的？因为从第一句话，耶稣其实就是要门徒给百姓吃。
对，
你要是要知道这个神迹对我们的价值，那首先你得知道耶稣在他所有的门徒身上有一个心意，就是你们给他们吃吧。当我们遇见人的时候，你不能说天将晚了，咱们今天好聚好散，你们自己往村子里各自去买吃的吧，不能这样子，对不对？因为世上的粮食吃了虽然饱肚子，但是吃了还会饿，世上的水呢，喝了还会再渴。今天你看见街上的人，你到底给他什么东西？流浪汉跟你要钱，你给吗？你给了他还要，你下礼拜来他还站在那个地方。昨天有个美国老太太的跟我讲，她挺有意思，她年纪那个时候已经80岁了，她有一天她就咕噜咕噜，她开始跟我抱怨，她说你知道吗，我从小的时候人家就要我说早餐的时候啊要替他们祷告，我从小的时候人家就跟我讲零碎钱收起来啊捐给非洲的灾民啊，我现在80岁了，非洲还在闹饥荒。他那个感叹很有意思，我的印象很深刻。他不是个小孩不愿意出钱，他是个老太太。可是这个你们给他们吃吧，这个观念非常非常重要。
对，很多人光看到后面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哈、
yeah.
这个主耶稣说的这句话16节，
对对对
啊，真是很重要。
所以刚才为什么我们说神迹是为了让你可以重复，这个叫做神迹。
嗯，
对不 对？要不然他从天上，就像法利赛人要求的，从天上显个神迹给我们，那不就大家都信了吗？神迹不是要你信啊，你就是信不来才叫做神迹，是不是？神迹或许可以让你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今天的问题是这样，我们就是读到这些神迹，我们就不信了。所以这个神迹里面其实有一个更深的意义，就是你们给他们吃，这个神迹是借着门徒行出来的。那门徒马上就提问题了，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
对，
哎呀，这个圣经实在是讲的，他讲什么事情都讲得入木三分，我常觉得今天基督徒之所以不愿意去行这个神迹，不愿意为主所用，往往就是在这个很生动的两个字，我们这里怎么样啊？只有
太少了，
哎，只有、哎、我不是说我没有，我说我什么都没有，这个太辜负神的恩典，对不对？
对，
那你要我做这个我不敢，要我做那个我不行，要我去学学呢我不会，我不愿。为什么？因为我只有，我这个人呢、啊、是那个1000两银子啊、最少的最小的，哎，他这个时候他突然谦卑起来，这是很可怜的。
这个就是这5个饼2条鱼，好像在别的这个福音书里面还讲到是一个小孩拿出来的，对吧？
啊，基本上还是借来的，基本上还是借来。所以他说，他也讲得很对。我们这里，他不是说我这里，他说我们这里有没有啊？有，够不够啊？不够。只有5个饼2条鱼。然后耶稣就下了第二个指示， 这些指示其实是非常清楚的，这些就是让神迹发生的条件，对不对？第一个指示说你们给他们吃吧，第二个指示说什么？拿过来给我。
对，把这五个饼两条鱼拿过来。
听众朋友听到这个地方应该已经开始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神迹是要你重复的。你要神迹发生吗？第一，你在神面前必须承接一个我们给他们吃的责任，你必须看见这些人。在第十四节圣经说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干什么？怜悯他们啊。在另外一个地方说因为他们好像无牧的羊一样。那我们今天基督徒往往有个问题，就是我们也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干什么？就讨厌他们。你们见过这样的基督徒？我最不喜欢跟中国人在一起，在一起就是勾心斗角，我看见教会里面这些问题我就讨厌。那你这个就是跟耶稣的心不一样，神迹绝对不会借着你发生的。你看见这些孩子你就怜悯他们，你看见这些还没有得救的人你就怜悯他们，对不对？我们现在在下午两点钟在收音机里面听室外桃源节目，是不是？我想很多的听众是在有冷气的房间里，休斯的夏天这么热，你到外面去干什么？是不是？要么你在车子里，车子里面恐怕也是有冷气的。可是我告诉你，就在现在有一些人在拿五饼二鱼在喂，是没有冷气的。你知道是谁吗？你如果愿意，你跑到啊，我们是不轻易替人家做广告，你如果愿意，你现在你就跑到华人圣经教会，就是王朝后面那个教会，你去看看。你如果愿意，你去帮帮他们，里面有一群十几岁的孩子，一对美国夫妇带着他们，他们是每天三批四批到中国城附近的公寓里边去露天传道给小孩子。就是我们在听节目这个时候，就这么热的时候，他们就去几个几个一组，把公寓里面那些贫穷的小孩子找来讲圣经故事，教他们唱歌。那个叫做，那为什么讲穿了，就是说见有这许多的人，有的是黑的，有的是白的，有的是非法移民，有的是路易斯安那来落难的，有的是中国人，有的是越南人，什么样的人都有。总之看见这许多的人，人家就怜悯他们。这些孩子整个暑假不出去玩，他们就住在华人圣经教会。这个教会就是很伟大，我真的是说很伟大。你知道你这个教会打开，你光是这一夏天的冷气你要付多少钱，你知道吗？
不知道。
是啊，是不是？你看神迹，你看别人怜悯人，你可以说他一句好话，你真的在里面做的时候你才知道，那不是说因为他们这样服侍主，太阳晒就不会晒黑，小孩子就不会觉得疲累，不是的。那真的是要付出代价，可是这一切的根源你必须要怜悯他们，你不能看了好像看见他们跟我没关系，不能这样子。
对，
好吧，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怜悯他们，我们才会承接这个职分，就是我们应该给他们吃。如果他不信主，就是应该你传福音给他。常常有人在教会里面说哎，我们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我们教会的长老没有尽到探访的责任，没有传福音，那你干什么呢？对不对？你看见有什么需要不要来报告啊，你就是第一个应该去的。今天基督徒犯很多这样的错，当一个弟兄跟他讲了，无论是需要也好或者是犯罪的事情也好，哎，他当时自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就回来请教教会的传道人，请教一个大弟兄。那你这个事情传到第三人的口中，传到第四人的口中，这第三者第四者再去找这个当事人，往往呢帮不上忙，或者呢把人家搞得很恼火。如果你看见这个弟兄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你就应该当场就指正他，或者私下把他拉到一个地方，靠你们的交情把他改正过来，别人没看见呢。如果你看见这个人有个需要，你就应该怜悯他，你就应该有所作为呀，是不是？这是门徒的态度，你必须要听见主的话，说你们给他们吃。那怎么给他们吃呢？你有的不管是多少干什么，拿过来给我。
给主。
哎，你得交对手啊，你得交对主人呐。东明，你现在开始做事了，对不对？当然我知道你的工作的是 说重不重，说轻不轻啊，反正老板不嫌你懒惰，你不嫌老板钱少，是吧？大概就这么回事。
我就没老板，自己给自己当老板。
我们很多弟兄都是这样子，能够糊口饭吃，好好服侍他就很高兴了。但是今天在北美啊，有一个很重的劳苦压在我们身上，也常常有人讲说，哎呀，你这个全时间跟代职是没有差别的，有的时候是这样，但是不完全是这样。因为你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最好的力量，你最好的心思意念，往往是100%交在你的老板手上。等老板把你榨干了，你回家的时候你已经是累的。
对
不对？然后这个时候你再跟我讲说，代职不代职是一样都可以服侍神的，我请你三思而后说，对不对？我不是说每个人应该都把他的职业丢下来，而是说这确实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当我们有一个世上的老板，有一个世上的主人的时候，往往我们把自己仅有的已经不够用的五饼二鱼已经怎么样，已经拿过去给他了。那我们所有的无论是多少，你交对主人就好办了。
就是
那这些事情是不用替自己找理由啊。当然我们在全世界传道的人好像就是说起弟兄姐妹来就好像毫不留情，其实也不真的是这个意思。我们得自己检讨检讨，对不对？
你说的很好，
对不对？
你说的很好，
不要找理由。我也上过班，我也做过事情啊。后来为什么把工作放下来，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发现这事儿不上算。这个老板叫你加班，或者公司派你出差，我还没听见哪个弟兄这么属灵，他就跟他的老板说，你等一下啊，让我回去祷告祷告。对。可是主要是有一个需要要你去做什么，无论是教会里面教主日学，甚至是烧锅饭也好，那去传道更不用讲了，这个大家一下子都属灵起来了，回去祷告祷告。那这个时候谁才是你真正的主，就看得出来，这事不怪你，这怪这个世界。对不对？你有没有办法把你所有的那一点点全部拿来交在主的手上，决定这个神迹要怎么发生，能不能发生？
对，
往往是这样。
就像那个门徒里面的那个小孩一样，
他当然，我不是说明天所有的人都该把工作丢下来，而是当你看见神家有这个需要，你心里有这个感动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给自己找理由，说代职和不代职是没有区别的。我现在代职能够比我不代职做的还多。服侍主不是给上帝一个面子帮他点忙，服侍主是让神迹透过你来发生，而满足神迹的发生是有条件的。圣经讲到这里给我们看见的非常清楚，头一个条件，你们给他们吃，你得把这个责任承担起来。第二个条件，无论你所有的是多是少，是够是不够，全部拿过来给我，交在主的手上，这个时候神迹就要开始发生了，这个实验就可以被重复了。那有一个说法啦，就是说其实那天大家都是带了饭包吧，一看那个小孩拿出来，大家人不好意思，他就通通都掏出来了。
这个纯属瞎说，那个圣经里面怎么样？这个
你听过这个说法没有？这说法很天才的。
我好像有点印象。
因为你需要知道，光看前面那天施洗约翰被斩。斩了之后耶稣退到野地，众人听说从各城来，他们是没有带饭包的，当时的预备就是来找耶稣，看耶稣能够做什么。
对，
是不是？耶稣显然教训他们，也医治了他们，可是这次百姓不肯走是有原因的。
对，
因为他们来找耶稣的那个心灵的惶恐还没有得到满足。
对，
那不单是肚子饿了，外边饿了，里边饿慌了，这下我们怎么办？西律王把施洗约翰斩，是不是？那耶稣就在指示门徒，一步一步都来了，对不对？你所有的无论是多少，你是借来的也好，自己的也好，你全部拿过来给我。然后
五个饼两条鱼。
对，然后呢？19节他就说了，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这段话念得很快啊，里面的学问可大了。让咱们稍微听点插播，待会儿再回来和听众朋友继续解释。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 人生活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这就是情。为什么说这情重要呢？因为你实在摆脱不了它，它时时刻刻的都在你的生命气息当中，你能感觉到它，那就是感情。包括我二山子在内也有感情，所以今儿我就跟大家谈谈这情。咱不煽情，更不调情，我今天只是论这个情。您能耐下心来听我讲，这也就是咱们之间的一份情分了。情是从人心里发出来的，也有人称它为情义。人不能无情无义，与人相处，人要讲究情操，情操一定要高，如高山流水，情深才能意长。自己生活呢，也要讲究情调。热爱生活的人，对他周围的事啊、物啊、人呢、啊，就会产生情感。从出生落地那天开始，人一路走下来，生活就是由一个一个连接在一起的情节而组成的。什么是人生活当中的动力呢？当然有情愿呢、啊，也有情欲，有情意，有的时候还会有情绪。不好的情绪会把情形搞坏，情形一不妙的话，就会出现情况。情况一发生，情人就不高兴了，情人一不高兴，情景就不对了。情景不对的时候，一定要看看周围有没有情敌。一旦发现敌情，赶快要把情报送出。接到情报的人总会情不自禁，那个时候就已经出了情的圈了，那不是仇啊，就是恨了。今天咱就不讲了。但是一不小心落到这种情况里的人，他们还是非常的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同情。人在一生当中所得到的第一份情就是亲情，这是从父母、兄弟姊妹和周围一切亲人而来的。亲情基本上是无条件的，但是能够在亲人当中得到多少也有他的窍门。通常那种长得漂亮的、乖的、嘴甜的，他们就会得到的亲情比别人多。与之相反，又脏又丑又淘又拧的那种孩子，得到的亲情可能就少一点，或者说是以一种不同的形式展现在他的身上，那就是管教，而不是赞扬和鼓励。接下来呢，人会尝到友情的滋味，谁都会毫不犹豫地说，友情是可贵的，是纯洁的，是牢不可破的。但是当这种话音还没有落的时候，爱情就突然闯到你生活当中，一夜之间，以前所有的朋友都变成你过河的石头了。当爱情充满你的时候，把你心爱的人往你怀中一抱，什么亲情啊、友情啊，就是连江山他都可以不要。所以我在这儿跟大家提醒一句，离那种热恋的人稍微远一点，别求他们什么事儿，他准给你办不成。给他们点时间，让他们冷下来再说。那您要问什么时候冷下来啊？嗨，结了婚就冷下来了，当初死活不顾往一起凑的那热情啊就没了。有些人再过一段时间还会进入无情阶段，这就是人变化无常。我现在在这儿说的话可能有点过激，也可能有点俏皮，可是您扪心自问一下，你现在是在哪种阶段？不管什么情，你现在还有没有情？如果有的话，还发得出来吗？有人说了，人生最宝贵的就是友谊，找好朋友聊天最能解决问题，让人心里头觉得满足。人逢知己千杯少吗？人不投机半句多。你告诉我，谁是你的知己？你有没有知己？这日子口，你敢把心里头话向谁讲啊？我不知道您啊，像我这种活了半辈子的人，在世界上还真难找到一个你完全的信任，而且你也知道他真心的愿意听你心里一切的所思所想的那么一个人。你跟你老爹聊吗？能聊多久？你跟你老娘聊吗？能到底聊点什么？你跟你兄弟聊什么事儿啊？不就以前那点事儿吗？老说呀，陈康烂谷子的朋友老同学说什么呀？不就别人那点鸡毛蒜皮的事儿吗？这结婚那离婚的，这发财那破产的，听一次两次还能勉强，说多了真烦。因为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故事梗概基本上都一样，只不过就是那个主人翁的名字换了一下。你跟你老婆聊吗？你老婆愿意跟你聊吗？聊着聊着不是就打起来了吗？你妈呀，我妈的。所以我特佩服那种当丈夫的带着全家人出去吃饭，他自己翘一二郎腿，用一张巨大的报纸把自己的脸和那一桌子菜以及菜桌子对面坐的老婆给隔起来，那真是老夫老妻的浪漫，心照不宣。吃完饭报纸一卷，拿根牙签剔剔牙，交了钱迈步走了，老婆乖乖的拿着打包的剩菜跟着先生后头，一句话不用说。谁要能活出这派头，就可以说是政治级的了，叫主义，而前边还得加个大，大男子主义。您要是当爹的，您要是当娘的，你有孩子，你跟你孩子聊吗？你孩子愿意跟你聊吗？您聊不起来，说语言不通，有代沟。什么沟啊？那就是你心灵里头的一大沟，永远填不平，永远满足不了。因为大家都在自己顾自己的那点事儿，在那儿奔命呢，没时间没精力，而且也不愿意把自己心里话跟别人讲，更不愿意听别人的心里话。 你要是真把自己心里藏的那点事儿让人家知道了的话，您就完了，别人就会说你浅薄，没有内容，没有深度，没有涵养，到那时候您连招架的余地都没有了，连装酷都装不成了啊！心里事儿都让人知道了，于是乎大家都得装，不装的也得装。你要装好也行，要装坏也行，要装疯也行，要装啥也行，有装纯情的，有装浪漫的，有装活泼的，有装严肃的，有装热情奔放的，有装冷酷无情的。所以这就是流行在如今社会当中的一种病，叫做装病，或者说是装主义。再确切一点的呢，叫做装叉主义，那叉就是任你自己随便填空的，想装什么装什么，只要装得像就算你成功，或者说是装到底才算你成功，那就是装到你死为止。你说这样活着他累不累啊？本来咱们在生活当中所追求的那份情他都跑哪儿去了？说到这儿，朋友，我真心的劝您信主吧，接受主基督耶稣吧，因为在他里头谁也装不了，谁也装不成。你就带着你自己的本相来到他面前，向他承认说，我活累了，我活够了，你给我开一条新的路。主真是鉴察人心的，你不用跟他讲，他知道你想的是什么，你不用跟他说，他知道怎样安慰你。你要是想得到爱的话，他是你最好的良人。你要在这世界上找朋友的话，他是你最值得信任的朋友。他愿把天国中一切的奥秘全都告诉你，不但如此，他还要带领你进去。什么是好朋友？这就是好朋友，不向你瞒任何事情，并且为你两肋插刀。耶稣他就是这一位你寻找的朋友啊，早在你出生以前他就认识你呀、啊。他愿意把自己甘心的挂在十字架上，鲜血从那被钉透的手脚肋旁的枪伤流出来，乃是为了你呀、啊、他甘心的为你死，因你信他的缘故，你就可以经得起死后的审判，而不尝第二次的死。不但如此，咱们这位好朋友主耶稣他能耐还大了呢，他是唯一可以从死当中走出来，可以复活的那一位。交朋友就得交能耐大的，你不信谁，你也得信耶稣，因为他可以死而复活，战胜一切掌死权的，他可以败坏魔鬼的权势。也就是这位主，今天他把自己当成你的朋友，你在他面前，你敢跟他说我不交你吗？你说得起吗，朋友？您在地上所要找的那份情那份义，在基督耶稣里完全了。信主吧，接受主吧，朋友，因着你简单的相信，天父会称你为义人，在他的家中，在他的国中，要享受天父一切的丰盛与荣耀，那是地上一切亲情友情爱情加起来都无法相比的情谊。凡因信见到他面的人，只需要带着感谢之情，在荣耀的神面前歌颂，这才是真的，这才是不变的。亲爱的朋友们，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可在您呢。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下次咱们再见。
知道很多初信主的朋友刚开始的时候呢，对神的信心是有，但是呢好像还很小。那你是怎么样信主的过程中是自己对神的信心一点一点增强，一点一点增大，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信心的成长是有一个过程的，每一个基督徒信心成长也有他软弱的时候，我自己也是不例外的。
对，
但是我想呢最重要一点是神是他是一位可信的神。那当我们在生活中间，我们愿意通过读神的话语，也就是读圣经的话，我们来从神那里吸取力量，吸取养分的时候呢，我们虽然我们人会有自己的各方面的信心的动摇或者信心的不足，但是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一步一步的长进。 不管是顺境和逆境，神都会与我们同在。
对，
我们在顺境的时候呢，也是应该多读神的话语，也能够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
导员，今天我跟东明科技新知在这里谈所谓五饼二鱼的神迹。在我们继续下去之前呢，有一点事情和听众朋友报告。首先，我们好久没有劝听众朋友去教会查经了。今天星期三，后天星期五，我们还是鼓励您找一个查经班团契到教会去，和弟兄姐妹好好一同讨论圣经。所谓讨论圣经，其实就跟我们的节目很像，但是您做主持人，您也做听众。神的话语是活泼的，而且是无尽丰富的，只要我们愿意花时间，他自己就会向我们解开，我们从这个神的话语里面就能够遇见主。第二件事情就是有关于我们这个节目，每个小时最后三分钟啊，是属于那个电台的，就是不是制作节目的单位，而是播放节目的那个公司，我们向他们租了时间，那到了最后三分钟呢，他们卖他们自己的广告，所以每当我们节目开始，他们会说底下的节目与本台无关。那我想我们也应该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当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他们底下所播出的任何广告也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这就是美国的制度，他们的规矩，请听众朋友能够谅解。好了，刚才我们讲到主耶稣把这五个饼两条鱼拿起来，望着天祝福，拨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那我们刚说到这里边呢，隐藏了一些神迹的要素，是有很大学问的。
嗯，这个最大的学问可能就是望着天祝福，是不是？
这见仁见智啊。虽然说头一句话他说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你知道从前我看过这个真实的故事，就是说早年很多很多的传道士到中国去，那个时候他们常常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救灾，发粮了。那一个地方闹饥荒，你要是有外国洋人来发粮或者政府来发粮，那都是很热闹的事情。那你想想看呢，前几天安德还在跟我们讲北京6月11号是排队日，对吧？直到现在21世纪的我们还需要倡导排队日呢。当初要这个救灾发粮的时候，你想想看，这个陕西的灾民给你排队，别想了，我打破头了。起先他们是这样子，把自己摆在一个窄巷子里边，前面挡个桌子，那一个一个人过来，你外面排队不排队我就管不了你了
啊。
那领着粮
旁边挤不过来，
挤不
过，这个办法挺聪明。
你挤过来我也没办法，对不对？那没办法管这么多了啊。总之呢，我这个粮就是一个发出去，那发出去你怎么知道这人领过了没有呢？就给他手上盖个章。那你想想说，那还不简单，我回家把手洗干净了。其实没这么简单啊，那时候没自来水啊，然后很多人身上很脏的，这个人要是浑身都脏，再来领粮的时候只有手干净，那你就知道怎么样。他领过，他盖过章了。
对。
但后来这个方法还是不够好啊。这两个传道士叫什么名字我忘记，是真事儿，有名有姓的。后来他们就想起耶稣这个办法。什么办法？
坐在草地上。
他吩咐众人坐下来，一排一排的坐。当然不是坐在草地上，坐在黄土地上，没草的。他就这么发粮。据说当时的巡抚来看见他们这样做，还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觉得他们很有智慧。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他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但这还有别的意思在里边。你如果是乱糟糟的话，你就看不见这个神迹了，对不对？因为重要的是，不但你要把它外面里面都给它满足了，你还让众人看见这个来源是在什么地方。
对，主要让众人都看见，
看见说这个来源是在耶稣，这是很重要的。
对，
今天我们有很多所谓的福音预工，我个人不太同意这个名词。这个做法其实我们这个世外桃源你也可以讲是在做福音预工，但是预工总得遇到福音上，这是很重要的。
对，
你光让人家看见说基督徒做好事，其实这是不够的。那人家做的好事比你还大，比你还多，是不是？你说基督徒是好人，这也不够的。你总是要让人家看见基督，但是怎么样看见基督呢？往往是在教会里面看见的基督是最清楚。你得吩咐众人一排排的坐下来，你必须实实在在的活在人群里面，活在教会里面，活在神儿女，活在百姓的需要里面，人家就看得见基督了，是不是？
对，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诀窍，要不然你往往事倍功半，你一个人出去打拼传福音传到你汗流满面，可能没什么结果啊，得救的人一下风一吹又不见了，你传个四定律三福，这个往往它只是个道理，你要人看见的话，你必须活在人群里面，走到他们的需要里啊，把自己真正摆在耶稣与百姓中间，那这时候主会给你机会，你把自己交给主，你先交给主再说，到了时候主会让众人一排一排的坐在你的面前，而且他们会看见基督。那当然你想这么多的人，很多坐在后排的人根本不知道内情啊。这时候恐怕心里面最着急的就是那个谁，你知道吧？
谁啊？
那小孩的妈。啊看我这个傻孩子对吧，
把五个饼和两条鱼拿出去了。
就是啊，他妈是很疼他吧。别人都没吃，他这个小家伙有五个饼两条鱼绝对够他自己吃的，结果他傻乎乎的，他居然把这个交了公了。这个小雷锋。好了，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然后他就望着天祝福，这个好事儿，这也应当的，对不对？这是一个可以想象的情节。你说耶稣如果不祝福行吗？恐怕也可以，他本身就是神拆下来的祝福，因为耶稣不是每次行神迹都让人家看见他这套手续，是不是？你看耶稣是这样，当众人的眼光集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就叫众人的眼光转到天上，转到天父那里。
对，
因为他要众人知道，不是只凭着自己做什么，
对，
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是不是？祝福、
就是、
那很好了，然后你就想说底下要怎么办呢？哎，底下这两个字就有点疼了，不开
开。
现在很多人呢，就像我们上礼拜所讲的，这个亚伯拉罕把儿子献上去，这个与你儿子同行也好，自己放上祭坛也好，背上要背着柴，手上要拿着刀拿着火啊，你不能没有刀啊。我上次节目里也讲了、那个王永信牧师，他说我们的年轻人奉献呢，一条活牛跳上去，过了几分钟一条活牛就跳下来。因为什么没破开了，没切，没死，上去风光了一下又回家了，这不行的。他破开饼，然后百姓就有的吃了。你看那个朋友问我，就是没问到点上，怎么回事啊？破开饼要干什么？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什么时候神迹会发生？门徒得接，你得敢接，你得愿接。我们今天看这个很理所当然了、你知道当他分给门徒的时候，这门徒现在也在众目睽睽之下了、对不对？
对，
你是接好还是不接好呢？你这五个饼眼看着主耶稣拨开，拨不了多少啊。十二个门徒一人分一点，你接不接呢？
对，
接了还没关系啊，你接了如果像我们领圣餐一样感谢主，我们大家祷告一起领用，我就吃下去就完了啊，这不行。
有
接过
众人
向后转，然后去干什么？老百姓那上千上万的眼睛就盯着你们了。你怎么办？你的脚得走啊。你的脸上不能不好意思啊，你心里面七上八下是吧？那显然这十二个篮子可能是十二个门徒了，这东西怎么分呢、那第一个人跟你要，你给不给呢？你照粮票还是怎么样？每人只能拿一小片还是怎么样呢？这个神迹在四个福音书啊，所谓四个福音书就是马太、马啊、路加、约翰，就是四个门徒
全都讲吗？
全都讲，对，他们都记耶稣的事情，可是他们有的记这个，有的记那个，这是一个神迹，四个人都讲。那在另外一个福音书里面，他就讲，不但是给众人呢、而且是怎么给的？照着众人所要的给他。大君王的仆人是很阔气的，你知道吧？今天很多美国教会把这个东西用反了，他说神的仆人，神的家里面是很阔的，所以传道人呢一定要吃得好穿得好车子开得好教会要造得大。不是，神家的阔什么地方显出来？照着所要的给他。
对，
都照众人所要，他要什么你给什么。神家的阔气是用在别人身上，不是用在自己身上。
对，
因为我相信耶稣是很简朴的。
那当然，
我很难想象耶稣传道穿得漂漂亮亮，有人造卫星电视，然后大乐队在后面，他手一挥台上的人都倒了，我们赶快募捐，这不太像耶稣传道，这个有点问题。
啊，根本不是这样。对，
我不愿意太去说这些事情，但是，形象上有点问题。这个神家的阔气形象是这样的，门徒手上哪怕只有一点点，仍然照着众人所要的分。神迹什么时候发生？就这时候发生。老百姓看得清楚看不清楚？没一个人看得清楚。门徒看得清楚看不清楚？看得比较清楚，但是到底怎么变的连门徒自己都不知道，他只知道说给就有你们的，给就有你们的， 对不
对？
对，
反正他们就是不断的从主耶稣手里面接，接完了然后给，
哎，对呀，
就这样不停断的一直给。
基督徒有两种啊，这两种都感谢主，但是有一种就不如另外一种。有的人当他经过试炼，当他经过贫穷，当他经过病痛之后，他出来啊，他就特别小心，他就说啊，主好，感谢主啊，主把我的病治好了，所以我从今以后呢特别小心照顾身体。哎，这个对不对？这个当然对。有另外一个弟兄，他说哎呀，我上次差点破产，这次感谢主啊，让我不破产，所以我的钱财以后对钱财特别小心，特别要多存点钱。这个就不太对劲了。你同样一个灾难出来，真正的得胜是既然神上一次可以救我，下一次更可以救我。保罗他就说，神救他脱离诸般的患难，他也把我从狮子口里面救出来，他将来还要再救我。因此一次的试炼要比前一次的大，可是你也看见保罗的胆子怎么样啊，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他越来越不顾自己，不断的把自己给出去，对不对？这两种基督徒，两种人都感谢主，可是结局是不一样的。神迹会在第二种人身上发生，这时候圣经就说了，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啊，这个马太就证明了约翰所讲的，真的是照众人所要的。
对，
吃饱了还有剩下，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就装满了12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
对，那加上妇女孩子那更多了，刚才说5000还少呢。
犹太人很会生的，对不对？要男丁5000呢，妇女孩子呢绝对不止15000。没这样的事儿。你认识哪个犹太人的家族是只生一个的？
对对，
是不是？
实际上你看这个圣经里面的很多时候它都是按一家一家数啊。
对，
这5000实际上说的是5000家，
差不多这意思。当然可能有一些单身的啦，但是讲到这里，我想听众朋友就开始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说这是个直到今天还是个科技新知啊，而且你不太容易见到。当你把自己完全交给主的时候，神迹就可以在你身上重复了。那这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头稍微验证一下啊，在这一段记载，在这个神迹里面，我们到底是谁？当然刚才已经讲了我们是门徒，可是单单这样说其实还不完全准确。你不会是主耶稣，因为刚才已经说了，众人一排排的坐下来，门徒围着耶稣，耶稣望着天祝福，你必须让众人的眼睛看见耶稣。整个的源头是耶稣望天祝福，这个神迹是这样开始发生的啊！你要这个神迹发生，你也必须让人家看见这件事情啊。我们服侍主你可以有很大的恩赐，但是到最后你恩赐太大，声音太大，别人看不见主，那就麻烦了。那有人说这是你要做那个小孩子，对，把自己所有的拿出来，哎，这也挺对。有人说你要做门徒，这当然没错，可是恐怕最重要的我们应该是这里面哪一个角色啊？
就是那个饼，剥开的饼，
就是那个饼和鱼，没错，是吧？讲的也很有意思，它不是一个饼，是不是？你总是有这么一小撮的门徒，是愿意把自己完全交在耶稣的手上，是愿意不但接受耶稣的祝福，还愿意接受耶稣剥开的，不但愿意让耶稣剥开，你不在那里又喊痛又喊舍不得，还愿意耶稣把你分出去的。
对，
你如果明白这些话是对着你讲的，那么你就有福了。你照着去行，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必然在你生命里面发生，因为你就是那个饼，你就是那个鱼。
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那种有福是而是有眼泪的感觉。
这个就是圣经的话，它让你没地方躲，他让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你现在就站在这里，你站在耶稣和所有的百姓面前，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你转头走， 过几天再来读读这段圣经，要么你现在就把自己放在耶稣的手上。
嗯，
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常常说，哎呀，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我们回国有好多好多的感叹。你看现在年轻的人又搞这个又弄那个，从同居到同性恋，完全是台港美国作风，比洋人还要洋。
嗯，
你光感叹没有用啊。你说现在教会征战没有力量，弟兄姐妹不爱主，你光在这边喊有什么用处呢？你为什么不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上？现在主的问题不是他不知道这些百姓可怜，
嗯，
你光替他们祷告，替他们祷告，上帝不是不知道他们可怜，不是不知道他们需要福音，上帝的手在那边等，一直没有饼没有鱼愿意摆在他手上，你光祷告叫他行神迹，他怎么行啊？
对，
对不对？
有的时候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你忘了这些事情正是主呼召你的原因呢。今天好多弟兄姐妹他求神迹，他觉得他到一个很追求的聚会里边啊，或许神跟他讲话，或许神明天差派他，其实你重要的事情是来到旷野里，你必须主的话讲得很清楚，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
嗯，
对不对？主总是走到人群中间，他总是走到需要的地方。
很多时候哈，这个一般就是咱们大家看到这个比如说不好的现象啊，或者是这个不好的事情，不好的人啊，不好的新闻啊什么的，往往心里面就是那种有一种责备啊，或者是说
对
这个批评的这种心态挺多的。
对，
但是真正像主那样就是有一种爱怜怜悯的那种心呢，其实真是挺少的人。
嗯，
就是一开始那个心可能就要碎了的，
是
才会有一种那种怜悯的心，愿意被主拨开。
对，那往往你考虑的越久，你的家累越多，你越走不动。
嗯，
这是没办法的。
对，
在这个神迹里面也是，城里出了事情了，好不容易才把众人催到野地里面来，耶稣已经在野地里面等他们了。
嗯，
啊，我们今天是就像我们礼拜五讲这个旷野一样，唯恐我们的生活掉到旷野里面去，怪怪，害怕的不得了。你又怕在旷野，你又想要经历神迹，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啊。
对，
对不对？你看我们的生活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我们要付的钱，从房子车子到小孩子的学费，真是战战兢兢啊，要哪个地方出了点乱子我们就手足无措了。
对，
对不对？那固然这都是神的恩典，可是严格的说起来，这里面有没有值得再思考的余地？我觉得是有的，至少我们不应该这么理直气壮。
嗯，
因为我们太害怕旷野了。可是你要知道，神迹是在缺乏的时候行的，神迹尤其是在别人缺乏的时候行的。
对，
每次讲到这里的问题，就有朋友讲说，那我难道就应该变卖一切所有的吗？你是有变卖的自由，对不起。
嗯，
你可以这么试试。你如果不是，你没有真的要服侍主，你就不要这样问，因为不是没有人这样做，也不是没有神迹发生在他们的身上。是不是每个人走的路是一样的？所有的门徒从彼得直到我们，主量给我们的是一样的。你如果愿意跟你就跟，你如果愿意给你就给，你如果不愿走呢，少问几个问题。
嗯，
这个火力太大，可能需要减了。
没有没有，很好，说得很好。
神迹在旷野里面发生，那个神迹会发生的条件与原则从来没有更改过。它对你来讲可能是一个科技新知，但你知道了之后，愿不愿意重复这个实验？你如果愿意重复，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不改变的耶稣基督，必然让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能够在你的身上重复出来。如果有一个什么话可以形容一个基督徒所谓美满的一生，不虚此行的一生，那这段记载其实蛮好的。
就是我当过一回饼，当过一次鱼。
你说你这一生到底为主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咱们就是一块小饼，一条臭鱼，给主剥了，分了，喂饱了这么几头小羊，我怎么样啊？安然见主。 安然见主。强过一个小孩子到了天家，一看口袋里，哎呦，还有五饼二鱼哈，主的恩典够我用。
对，
是不是？好了，我想我们这个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嗯，
多明，谢谢你到节目里来。
嗯、
啊，咱们改天再聊。
好，
我们这些话呢，
谢谢。嗯，
这个炮口对着别人是很容易啊，但愿这个神迹也能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发生。
哎，这个咱们就是互相开炮，不是对着别人的。
对对对，所以我们节目一定要两个人做，就是这样子。
对，对，你给我一炮，我给你一炮。
对，这叫指怀骂桑。
嗯，
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咱们下回见。
好的，峰哥
再
见
再见。嗯，
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